Jiaqi, 麻烦你 unmute yourself, please.
Dear兄姐妹平安, 我们再继续的要查考出埃及记, 我们一同祷告。 主耶稣，我们谢谢你, 谢谢你借着出埃及记, 向我们显明你的旨意, 你怎样带领埃及人, 那时候带领他们脱离埃及, 与他们立约, 你至终要带领他们进入迦南, 你同样的一生带领我们的道路, 带领我们脱离罪孽, 与我们立约, 把你的旨意向我们显明, 好使我们一生一世顺服你, 之中要带领我们进入那个与你同在那样的亲密的关系里头，主与你同在那安歇之所。主，我们谢谢你。哦，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的心意向我们是何等的大，但是我们相信在你宝贵的救恩里头，你会替我们成全。主，我们谢谢你。祷告奉主宝贵的圣名，阿门。上个礼拜结束的时候，我们花了一点时间讲到以色列的三个节期。 在我们进入下一个主题之前呢，我们再稍微把停留在节期这个主题，再停留久一点。上个礼拜我们讲到了，他们的节期是其实主要是三个节期，第一个就是逾越节，然后除孝节，那是算是一个节期。然后那个节期当中，我们讲到了有初熟节。 那是十六号的时候是四日是逾越节，十五号是初孝节的开始，一直到二十一号，十六号是初熟节。然后我们讲到了五旬节，或是七七节，或是收割节。然后我们讲到了年底的时候，祝棚节，祝棚节是七月十五号。那我们也讲到了这三个节期的意义，除孝，逾越节当然那就是预表主耶稣基督是逾越节的羊羔，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然后神借着逾越节带领以色列人出离埃及，神借着逾越节的羊羔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带领我们脱离罪的捆绑。然后主耶稣在初熟节那天复活，所以保罗说主是复活的初熟的果子，献给神。 神就照着主耶稣那个完美的复活的形象来建造我们复活的生命，而且神怎样悦纳主耶稣的复活，他就怎样悦纳全会众的复活。然后除孝节，就是在我们讲到了那是预表，在主耶稣的宝血的遮盖底下，我们脱离了罪的捆绑，离开了埃及，在主耶稣的洁净里头，我们脱离了罪。 世界上的这些价值观对我们的影响，我们讲到了五旬节，五旬节当然就是圣灵降临的日子，那是我们讲到了有一个新素祭，那是收小麦的时候有新的素祭要献给神，所以在圣灵的浇灌里头，我们有一个新的从心灵和诚实里的敬拜可以带到神的面前，有一个新的对神的更深的一个奉献。 是我们借着圣灵，使我们顺服基督，有一个更深的奉献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然后我们讲到了祝棚节，祝棚节那段节期其实是有另外两个的节期，是吹角节跟赎罪日，都是很大的节期。祝棚节是为了收割年底的时候，在他们农事历的年底的时候，收割果实的时候，他们过祝棚节，他们可能从年底就开始收割。 可能我想是他们农事历六月，就是我们这边的差不多八月底九月，八月中八月底可能就开始收割树上的果实收成的日子，然后就收藏节嘛，祝棚节叫收藏节，他们就一直收割收藏收藏，一直到了七月十五日的时候，他们就所有的农作物都果实通通收藏完毕了，他们就歇了那一年，算是结束了那一年的。 种植的日子，然后可能就在神面前，喜乐，就是祝棚节。可是祝棚节之前其实还有两个节期，七月一号是吹角节，那是在利未记二十三章二十三节的地方说吹角节是七月初一日。吹角节是做什么的呢？自从被掳以后呢，犹太人就以吹角节为新年，为他们就是一年年底就是农事历的新年。虽然他在 我们知道主耶稣带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把那月定为正月，可是他们整个农业 社会的时候，那个吹角节是他们农事历的新年，就是那段时间。那吹角节，利未记那边告诉我们，吹角节当天应该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那这一天会做什么事情呢？这一天祭司会吹角，招聚所有的百姓，来到神的面前，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为了7月10号他们的那个赎罪日来做预备。所以他们从新年开始做的第一件事情，不是在那边庆祝像中国人那样子啊，新年到了，我们庆祝，我们放鞭炮，不，他们新年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预备好自己的心。7月10号是赎罪日，他们吹角，新年到了，哦，这是一个新的一年的开始，我们要在神面前赎罪，洁净自己，还有一个新的起头，那是他们一年的开始，就是预备好自己，要来到神的面前，为赎罪日来做准备。然后利未记23章26节那边告诉我们，7月10日是赎罪日。那是大祭司一年一次要带着血进到至圣所为自己还有百姓赎罪的日子。希伯来书这样告诉我们，利未记也是这样子告诉我们的。那赎罪的日子呢，那是这个赎罪的日子算是他们一年节期当中可以说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日子，在犹太人的传统里头。那赎罪日他们做什么事情呢？那记载在利未记16章第6节的第六节开始的那一段6到34节那一段地方，讲到了赎罪日他们要做的事情。那天做什么事情呢？就是最主要的，刚刚讲了，亚伦呢要把赎罪祭的公牛奉上，为自己和本家赎罪，这是他们自己要做的第一件事情。他献上赎罪的公牛，把公牛的血呢要带进至圣所，为自己还有本家，还有要为以色列人赎罪。他还做一件事情，他要把2只公山羊安置在会幕门口。所以那天要的献的祭牲总共是3只，一只是公，那只赎罪的公牛，然后有2只的公山羊。这2只公山羊做什么呢？他说要安置在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为要为这2只羊呢免咎，一咎归于耶和华，一咎归于阿撒谢勒。那亚伦呢要把那免咎归耶和华的羊献为赎罪祭，所以他们多献了另外献了一只羊当做赎罪祭。但是那免咎归阿撒谢勒的羊呢要活着安置在耶和华面前，用以赎罪，打发人送到旷野，免咎归于阿撒谢勒。所以那个这只羊这是活着的羊是做什么呢？就是说打发人送到旷野，免咎归阿撒谢勒。那个意思大概就是说，这只羊呢就要送到旷野去，然后这只羊就消失在旷野里头，就是大概是这个意思，就是消失了，在旷野里头不见了，就归给旷野了，消失了，大概是就是这样的意思。然后呢，亚伦还要做什么事情呢？他要拿着香炉，就是等一下我们这接下来一两个礼拜我们会讲到这个建造会幕的时候会讲到这个事情，香炉，他从耶和华面前的坛上盛满火炭，然后呢？又拿着一捧捣细的香料都带入幔子里面，就是进入至圣所的意思，在耶和华面前把香放在火上，使香的烟云遮盖法柜上的施恩座，免得他死亡。等于说他带着香进入至圣所，让那个香的烟雾遮盖他，遮盖神的荣光，因为法柜上的施恩座神的荣耀就在那里，如果没有遮盖的话，亚伦就等于说他面对面见到神的荣光，那他承受不起，会死亡，会被神的荣光所击杀，那个荣耀太大了，不是人血肉之体所能够承受的。所以他要带领这个香进入至圣所，用烟云遮盖法柜上的施恩座。然后他进入施恩座，进入至圣所之后还要做什么事情呢？我们刚刚不是讲到了他要宰杀一只赎罪祭的公牛吗？他要取些公牛的血，用指头弹在施恩座的东面，东面就是靠着圣所跟至圣所的，靠着至圣所的那一面，会幕的开口是朝着东面的，所以就靠着等于说把指头弹在施恩座的东面，就是靠着幕幔的那一面，然后又在施恩座的前面要弹血7次。随后呢，他要宰那只为百姓做赎罪祭的公山羊，不是有2只公山羊吗？依旧是归耶和华的，那只也是要做赎罪祭的公山羊。他要把羊的血呢带入幔内，弹在施恩座的上面和前面，好像弹公牛的血一样。他出来了，接着他就出来，他出来呢要到耶和华面前的坛那里， 在坛上行赎罪之礼。那个坛是在外院当中的烧燔祭牲的祭坛，在那里行赎罪之礼，要取些公牛的血和公羊的血抹在坛的四角的周围，要把指头，那个四个角是指的四个缝，就羊角的角，四个缝，不是角落的角，是缝的意思，弹在那个坛的四角的周围，那这蛮有意思的。我们接下来的几周的时间呢，会看怎样建造会幕，还有外院的这些器具，都会讲到这些事情。那个有一个烧燔祭牲的坛，那个坛呢的四个 corner 呢有四个 horn， 有四个角落，有四个羊角一样的东西。他也要把石头弹取在坛上七次，洁净了坛，从坛上除掉以色列人诸般的污秽，使坛成圣。然后刚刚不是还有一只活的公山羊吗？那亚伦为圣所和会幕并坛献完了赎罪祭，就要把那只活着的公山羊奉上，两手按在羊头上，承认以色列人诸般的罪孽过犯，就是把他们一切的罪愆，把罪都归在羊的头上。所以那只活的羊，亚伦按手在那只羊的头上呢，然后就认罪，为自己为以色列人诸般的过犯，通通归在那只羊的头上。然后接着呢，要派人呢把羊送到旷野去，要把这羊放在旷野，这羊要担当他们一切的罪孽，带到无人之地。所以这只羊就是那个代罪羔羊的来由，我们一定听过这个，对不对？代罪羔羊，这只羊呢，就以色列人就把所有的罪呢都归在羊的头上。那个代，我们通常是说代替的代，对不对？代替我们罪的那只羔羊。不过其实应该更好的意思应该是戴帽子的戴，明白我意思吗？代罪羔羊是戴帽子的戴，这只羊呢就带着以色列人所有的罪，然后归到旷野，派到无人之地。那这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要这只带着所有的以色列人的罪要归到旷野呢？诗篇103篇10到12节那里讲到说，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然后说，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然后下一句，他说，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所以这只羔羊呢，就带着承载着以色列人所有的罪，然后被放到旷野去，远远的离开以色列人，就消失在旷野里头，就代表了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就这个罪呢就远远的离开我们。所以这是他们在7月10日赎罪日要做的事情。所以整个祝棚的节的节期呢，是他们年底了开始收成，可能是6月中6月底的时候开始收成，然后呢，到了7月初1日是吹角节，是严肃会，他们就要开始预备他们的心，要预备好7月10日这个赎罪日。然后7月1日我们刚刚讲的是过年，过年他们不是在庆祝的，过年的时候对他们的意义是，过年我要在神的面前更新我跟神所立的约，为我过去一年所犯的所有的过犯要求神的饶恕，所以在新的一年我有一个新的起头，这是过年的意思。然后7月10日赎罪日，他们真正的庆祝是到了7月15日祝棚节，所有的农事通通忙完了，收藏该收藏的都收藏完了，也在神面前赎罪了，蒙神的悦纳了，然后我们7月15日才开始一同的祝棚，一同的欢喜快乐。所以我们上次也讲到了祝棚节，它其实在预表神的帐幕在人间，我们至终是神的帐幕在人间，神要与我们一同祝棚。我们在世上不过是寄居的，但是我们可以在神的祝福里头欢乐。我们在世上不过是寄居的，终究有一天当我们回到天家的时候，神说神的帐幕要在人间，他与他的百姓一同居住，一同祝棚，是这个意思，神与他们一同祝棚，那个时候才是一个欢乐的时候，是个欢乐的节期。所以是先有了预备的心，先有了赎罪，然后才有到神的面前与神同在，一起祝棚那样子的欢乐。所以这是整个以色列有等于说有7个重要的节日的大概的经文是在这里。好，我们今天要继续看从23章20节开始看，23章20节就是今天的讲义的部分。好，23章20节前面呢就 就是前面的几章就开始讲到神立了十诫。十诫呢，我们说到是神是亲口对百姓说的，在山上有大的声音对他们说出来，那是在申命记里面讲到的。百姓听到了神的声音就非常害怕，也对摩西说，就是要摩西对他们说话，不要神对他们说话，他们怕神的威容太大，怕被神所击杀，怕他们死亡。所以呢，神亲口对了以色列人颁布十诫，然后呢，借着摩西，他对摩西说了很详细的各样的律法，告诉要摩西传给以色列人。讲完了律法之后呢，神讲了这件事情。神说：“看哪，我差遣使者，这是在23章20节的地方。看哪，我差遣使者在你前面，在路上保护你，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那个使者，很多版本的英文圣经都是大写的 angel。那我们讲过这件事情啊，这样用的时候，很多时候指的都是神自己。然后他是奉我名来的，说 For my name is in him。然后所以呢，这 him 也是大写。这段经文。很多版本的圣经，他讲到他或是他的时候，都是大写的，就是 him 大写，或是 he 大写，这样子 his 大写。所以，指的就是神的自己要与他们同去。那你们要在他面前谨慎。这种用法我们讲过，旧约圣经当中出现这样的用法的时候，很多时候这个使者指的就是主耶稣自己，是三位一体神当中的一位，应该就是子神吧，我猜。你若实在听从他，你要在他面前谨慎听从他的话，不可惹他，因为他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你们若实在听从他的话，照着我所一切所说的去行，我就向你的仇敌做仇敌，向你的敌人做敌人。这边讲到了，你们要在他面前谨慎听从他的话，不可惹他，因为他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如果我们讲说这一位神的使者真的是这个三位一体神的主耶稣这位三位一体神的一位与他们同去的话，那我们听到这句话就觉得，这好像跟主耶稣的形象不一样，对不对？我每次想到耶稣的时候，就觉得耶稣充满了慈爱，充满了宽容，充满了慈怜，赦免我们的过犯。可是这边耶和华神对他们说，你们要在他面前谨慎，听从他的话，不可惹他，因为他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要看错了。神的威严，神对公义的要求，神对罪的刑罚，从来没有改变过。神永远就是那位公义，而且恨恶罪的神。是主耶稣为我们流了宝血，赦免赎了我们的罪，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神才能够对他的儿女那样子充满了慈爱。主耶稣才会对我们充满了慈爱，他把他慈爱的那一面向我们显明，但是在神公义的要求对罪的刑罚的那一面，他乃是付上了自己为代价，成为那个永远的赎罪祭，使我们可以今天进入神的恩典当中，享受他的赦免，享受他的饶恕，享受他诸般的慈爱。所以神这边，耶和华神这边告诉摩西，要他传达给以色列人，就是要他们听从神一切的话，那么呢，神就应许他们说，我就向你的仇敌做仇敌，向你的敌人做敌人。上一次我们有讲到，这段经文是什么意思？神为什么在颁布了十诫，颁布了这些律法之后，等于说再一次的向以色列人强调，他应许，他没有改变他的应许，他没有改变他的计划，他要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颁布十诫之前，上一次我们有讲到，耶和华第一个讲的提醒他们，在颁布十诫之前说，我耶和华是带领你们出离埃及的神。神先提醒他们，在这整个十诫的颁布之前，神提醒他们，我是那一位爱你们的神，我是那一位守约的神，我是那位用诸般的大能，诸般的慈爱，带领你们脱离埃及为奴之家的神，我是一位爱你们的神。这个律法呢，是在一个爱的基础上所建立的，是神对以色列人的爱，是神对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神要守这个约。而颁布律法结束的地方呢，是神再次强调，我要带领你们进入迦南。那整个呢，是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的一部分。那这段约呢，是记载在创世纪15章的地方。那神是守约的神。这是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是这样子，就是说，你的后裔要，到 埃及地去，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等到日子满足，迦南人的罪恶满盈的时候呢，神要带领以色列人出离埃及，然后要带领他们进入迦南。这是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在创世纪15章12节到21节的地方。而且呢，我们如果仔细看创世纪十五章的地方呢，我们讲创世纪的时候有提到这件事情，这个约呢是一个神单方面向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这个约是一个单向的，立约通常是双向的嘛，两边的人都要守约，可是这个约很特别，这个约是一个单向的，是神向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亚伯拉罕没有任何的代价，亚伯拉罕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情，神单方面的向亚伯拉罕所立的一个恩典之约。创世纪十五章那边记载的是这样，第10节，亚伯兰呢就取了这些来，每样劈开分成两半，就神要亚伯拉罕去取一些牲畜，还有鸟来，洁净的鸟来，就每一个劈开分成两半，一半对着一半的摆着，劈开分成两半对摆着。当时立约的习俗是这样子，就是立约的两方呢要从这个劈开的牲畜当中经走过去，这劈开的牲畜走过去，意思就是说我如果不守这个约的话呢，就愿我像这个牲畜一样被劈开变成两半，是一个很严肃的约，这样子立约就是我一定要守这个约。所以亚伯拉罕呢要与神立约的时候，亚伯拉罕就取了这些牲畜来呢，还有飞鸟来，每样劈开分成两半，一半对着一半摆着。创世纪15章12节的地方呢，他说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拉罕沉沉的睡了。17节，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所以是只有神从了肉块中经过，亚伯拉罕呢沉沉的睡了，亚伯拉罕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神在异梦中向他显现告诉他这些事情，可是亚伯拉罕沉沉的睡了，他没有从那些肉块中经过，这是一个神单方面的向亚伯拉罕的约，神从肉块中经过，亚伯拉罕不需要做任何事情，这乃是一个恩典之约。那恩典之约乃是在律法之约的前面，亚伯拉罕，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都是恩典之约，是神的应许，神的恩典，神就向亚伯拉罕立约。以色列人，我们上个礼拜读到的那些立约呢，那是律法之约，神把律法颁布给他们，因为亚伯拉罕敬畏神，亚伯拉罕认识神，圣经上讲到说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神不需要给他律法，亚伯拉罕因着爱神，因着敬畏神，他因着信神，他就会自己的从他里面生出一个对神的敬畏，对神的顺服来。可是以色列人不是这样子，那时候以色列人在埃及活了很久了，活了400多年的时间了，神需要教导以色列人，所以神与以色列人所立的这个约，就出埃及之后所立的约是一个律法之约，可是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是一个单方面的恩典之约。神既然与亚伯拉罕立了这样的约呢，现在日期满足了，那神就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那我们刚刚讲到了，他在颁布律法之前先再一次强调，我是那个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那一位神，是爱你的神。在颁布律法结束之后呢，神要告诉他们说神再一次的应许要回到他自己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上，说我要带领你们进入迦南，得地为业。这是神是一个守约施慈爱的神，他既然这样子与亚伯拉罕立约，他就这样子的成全，而且告诉以色列人。所以整个的律法的内容呢，是被夹在神的慈爱跟神的守约当中，整个的律法是被夹在这位守约施慈爱的神那样子一个伟大的神性当中。神是守约的神，神是施慈爱的神，然后在这个守约施慈爱的这样的基础底下，神是守约施慈爱的基础底下，神颁布他的律法。那也希望人呢是用对神的爱来回应，人呢是用对神的守约来回应，对神的信实 faithful 来回应神这样子的一个守约施慈爱的神所颁布的律法，是这个意思。我们接下去往下看呢，是23章23节的地方，他说我的使者要在你前面行，带领你到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迦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那里去，我必将他们剪除。所以是神的使者要在以色列人面前行，是神先走带领他们进去，不是以色列人靠着自己的能力去征战、去赶逐 去赶逐这些迦南人。是的，以色列人是要征战，可是征战的力量乃是从神而来的，是神的使者在前面行。神特别警告他们说，你进去之后呢，你不可跪拜他们的神，不可侍奉他，也不可效法他们的行为，却要把神像进行拆毁，打碎他们的柱像。你们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他必赐福与你的粮与你的水，也必从你们中间除去疾病。你们境内并没有堕坠胎的，不生产的，我要使你满了你年日的数目。所以这边神再一次的强调，不可侍奉他们的神呢，要单单的侍奉，不可侍奉迦南地的那些偶像，要打碎他们的柱像，把神像进行毁灭，要单单的侍奉耶和华你的神。那是十诫当中的第一条，要单单的侍奉我们的神，他是唯一的神，要单单的侍奉他，除他以外不可有别神。如果我们这样子顺服神的话呢，神这样应许，他说他必赐福与你的粮与你的水，也必从你们中间除去疾病。你境内并没有坠胎的，不生产的，我要使你满了你年日的数目。神再一次强调这件事情，他是为我们除去一切疾病的神，他必从我们中间除去疾病。记不记得在马拉苦水的那个地方，他们不是抱怨吗？后来神医治了那个水啊，神颁布了他的律法，他的规条，我想只是小部分的。然后那边说了一句话，他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我的诫命，守我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这边说，我必从你们中间除去疾病。然后那边讲到说，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神再一次的提到他是医治的神，神儿女所要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顺服。我想在这段疫情期间，这给我们一个何等大的提醒，也何等大的安慰跟鼓励。神是医治我们的神，神会从我们中间除去疾病，只要我们侍奉他，而且呢留心他的诫命，守他一切的律例，他就不让这些疾病临到我们的身上，因为耶和华神医治我们的。让我们来一起支取神宝贵的应许，相信他会懂得保护他的儿女。当然我们处在这个大环境当中，有些事情不是在我们的控制底下，但是当神的儿女一同来认罪悔改，为自己，为教会，为这个国家，为这块地土来认罪悔改的时候，我们求神的怜悯从我们当中除去疾病，在我们当中成为那位医治我们的耶和华神。23章27节那里，神继续往下讲，他说，凡你所到的地方，我要使那里的居民在你面前惊骇扰乱，要使你一切仇敌准备逃跑。我要打发黄蜂飞在你前面，把西位人迦南人赫人撵出去。我不在一年之内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恐怕地成为荒凉，野地的兽多起来害你。我要渐渐地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等到你的人数加多，承受那地为业。所以是以色列人需要去征战，可是征战刀是从神来的，神说我要打发黄蜂，神要替他们征战，把迦南人撵出去，西位人、迦南人、赫人都撵出去，是神带领他们。可是神说，我不会一年之内，不是很快的把这些仇敌通通撵出去。为什么呢？怕地成为荒凉，野地的兽多起来害你。是存着对神的、对以色列人的爱，神有他的计划，不是很快的把整个迦南地也赐给你们，是慢慢的。怎么慢呢？等什么时候才要把这些迦南人撵出去，把迦南地也赐给你们呢？要等到你们的人数加多了，等你们自己强壮起来了，更强壮了，人更多了，能够去承受那地的丰满了，那个时候神就要把迦南地的整个地业赐给以色列人。我想这是神的律，我想这是神的律，这是神的原则。以赛亚书十章二十七节，以赛亚书十章二十七节那边讲到了，那时候以色列人在亚述王的辖制底下，他说到那日，亚述王的重担必离开你的肩头，他的轭必离开你的颈项，那轭必因肥壮的缘故撑断，那轭也必因肥壮的缘故撑断。 然后这边讲到等你的人数加多，承受那地为业。以赛亚书那边讲到说，那个轭，那个在我们身上的辖制，也必因肥壮的缘故成断。是神为他的儿女征战，神也亲自做他儿女的供应，但是神的儿女需要自己成长，神的儿女需要自己成长，才能够承受神为我们预备的一切的丰盛。神的儿女需要成长，人数加多了，才能够承受迦南地为地业。成长需要自己成长，人的儿女需要自己有生命的成长，强壮起来，丰盛起来，然后呢，等到肥壮起来，撑断那个辖制我们的一切的捆绑。神会供应我们，神会帮助我们，可是神的儿女需要自己成长起来，需要自己有生命的成长，需要自己强壮，需要人数加多，好承受神所要给我们一切的丰盛。神给神的儿女的丰盛是何等的大，何等的荣耀，就像神那时候把迦南地业要赐给以色列人一样，迦南地业是何等的大，何等的丰美之地，但是神的儿女要人数加多起来，他们要成长，好才能够承受那地为业。神的儿女也要自己强壮起来，才能争断亚述王的轭，才能争断神儿女身上所受的一切的辖制跟捆绑。成长，这是神的儿女都要做的事情。我记得我女儿三岁的时候吧，她哥哥五岁，你知道那个年纪的孩子，就是三五岁的孩子，差两年其实是差蛮多的，对不对？就是体型啊、力量啊，是差很多的。有一次我看他们去骑脚踏车，就在院子家院子前面家门口前面骑脚踏车。哥哥脚踏车比较大，五岁的孩子，大概二十寸吧，18-20寸，大概这么大。妹妹的脚踏车呢，还是那种小孩子的脚踏车，很小的，旁边还有两个轮子的，圈圈会有的，四个轮子的脚踏车。那哥哥骑脚踏车就骑了，很轻松，两轮的。我就看到呢，哥哥踏一圈呢，他需要哥哥踩一圈呢，他需要踩两圈，懂我意思吗？因为他比较小，然后他就哥哥骑得很快，他就在后面努力的踩，努力的追啊，努力的踩，努力的追，哥哥踩一圈，他要踩两圈。这个当爸爸的看得很心疼啊，这个宝贝女儿怎么这么辛苦这样子，哥哥也不等他一下，看得很心疼。可是我没有办法帮他，我真的。我能够为他预备所有的他成长生活所需要的一切的事情，用尽一切的爱照顾他，可是这件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帮他。成长需要自己来，成长需要自己来，需要时间。神的儿女在神丰富的供应底下，让我们留心这件事情，成长，等人数加多，而且等我们属灵的生命肥壮，我们好承受神为我们所预备的一切的丰富，还有要挣脱在我们身上的一切的辖制跟捆绑。这是神的律，是一个成长的律，是一个强壮的律。我们顺服神，继续的在神的律上留意的时候，我们相信能更多的领受神的丰盛，还有在神里头的自由。出埃及记23章接下来的地方呢，是讲到了我想可能是立约的整个的部分，就是最后的一段，神已经立了摆明了他的约，他的律法了，所以呢最后的阶段可能是就是等于说立约的颁布律法，然后与民立约的最后的一个总结。他是这样子的，他是说那是在24章1到8节的地方，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和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中长老的70人都要上到我这里来，远远的下拜。拿达跟亚比户是亚伦的儿子，所以说亚伦、摩西、亚伦、拿达、亚比户还有70个长老都要上到神那里来，远远的下拜，唯独你可以亲近耶和华，他们却不可亲近，百姓也不可和你一同上来。所以只有摩西能够面对面的遇见神，来到神的面前。那亚伦、拿达、亚比户还有那些长老都没有办法。摩西我们讲到了，他是预表主耶稣，他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保，他在神面前代替以色列人，在以色列人面前代替神，只有他能够来到神的面前。那摩西就下山，我们上一次有讲到 在这几章当中，摩西就不断的上山下山，不断的上山下山啊。摩西下山，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于百姓听。众百姓起身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那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写上，清早起来，在山下筑一座坛，按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立十二根柱子，又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人去献燔祭，又向耶和华献牛为平安祭。摩西将血一半盛在盆中，一半撒在坛上，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摩西将血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这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所以这整个的过程呢，是一个立约的过程，神与以色列人立约，当时是这样。摩西筑了一座坛，然后呢，摩西把神的命令呢都写下来，告诉以色列人，然后以色列人说呢，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而且讲了两次。他把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于百姓听，众百姓起身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然后他把约书念给百姓听，他们又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然后呢，百姓了有了愿意遵行、愿意顺服的心，摩西就把那个血呢，那个燔祭的祭牲的血呢，撒在百姓的身上。他说：“看，这是立约的血，这耶和华按这一切的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这个血是一个立约的凭据。”这边我们看到了百姓两次的应承，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百姓讲了两次。可是呢，事实证明是他们没有办法顺服神的命令，他们事实上很快的就背弃神，往下看，马上他们就拜金牛犊，他们就离开了神，离弃神，而且在旷野的四十年当中，他们不断的惹神的发怒，进到迦南地之后，只有很短暂的时间，他们顺服神的律法，在以色列整个的国度的历史中，士师记，然后这个列王记，以至于后来先知书，这样整个国度的历史当中，就看到以色列人不断的悖逆，不断的悖逆，不断的悖逆。以色列人这里虽然两次的应承，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可是他们实在是没有办法顺服神，从内心的深处，不是一个顺服的百姓，反而是一个悖逆的百姓。只有在新约里头，神才能借着圣灵把律法刻在我们的心里，使我们真正的从我们的心里做顺命的儿女。只有在新约里头，借着主耶稣一次献上永远的赎罪祭，赦免我们的罪，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与神和好，与神立约，神才能永远的悦纳我们为他的儿女。在这个神借着摩西与百姓立约的过程当中，摩西把血洒在百姓的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这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主耶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他这样讲，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拨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所以是主耶稣亲自用他的血与我们重新立了新约，使我们能够进入神的使我们能够与神和好，进入神真实在他百姓的身上所要的心意里头，所要给我们的祝福、赦免还有恩典里头。在这一段立约的过程当中，最后一段呢，就是不是摩西、亚伦、拿达、亚比户还有七十个长老来到神的面前吗？到了山上，二十四章九到十一节那里讲到说，摩西、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七十人都上了山，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我想那个看见不是面对面的看见，就是远远的看见神的荣耀，他的脚下好像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他的手，他就是神的手，他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的尊者身上，他们观看神，他们又吃又喝。我想这又吃又喝，在神面前吃喝，也许也是就是立约的一个仪式啊。双方立完约了，坐下来有一个宴席。神一直是一个喜欢与他儿女一同坐席的神啊。神是一个喜欢与他的儿女一同坐席啊，跟我们在一起享受那个坐席，是预表他丰富的生命，在一起吃喝那样的一位神。 对，雅歌那里讲到说，他带领我进入研验所。对，神是喜欢带领他的儿女进入研验所的地方啊。启示录说：“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如果听见我命令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神是一位喜欢与他的儿女一同坐席的神。在其实这位摩西、亚伦、亚达、拿比户还有70长老呢，他们就在神的面前又吃又喝，与神一同坐席，享受神的同在。这也是神的儿女应该要享受的事情。我们在新约里头，我们讲了新约是一个更伟大、更完全、更美的约。希伯来书这样子告诉我们，那时候他们与神立约的时候，可以在神面前坐席，又吃又喝在神的同在里头。我相信我们在新约里头，神的儿女更有这样的权利神要进到我们的心里，与我们一同坐席，让我们享受他的同在，观看他的荣美，观看他们荣美。就说他们观看神，他们又吃又喝。观看神，我们可以看见神的荣美，那样真实的在我们心里，成为我们心里的满足。我们心里那个神的同在，可以大到一个地步，一个基督徒身上神的同在可以大到一个地步，使我们那样的满足，那样的从心里有一个喜乐，而且生出一个对神的爱来，以至于我们能够在爱里头，在新约的这样的爱里头，有神有一个新的约。从你的心里来爱神，跟随神，那个跟随那样的顺服，不是因为惧怕的缘故，乃是因为爱的缘故。这都需要我们花时间跟神在一起，又吃又喝，来到他的同在中观看神，来到他的同在中观看神。往下看呢，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山到我这里来，住在这里。我要将石板并我所写的律法，并诫命赐给你，使你可以教训百姓。摩西和他的帮手约书亚起来，都上了神的山。那耶和华的荣耀停于西乃山，云彩遮盖山6天。第7天，他从云中召唤摩西。耶和华的荣耀在山顶上，在以色列人眼前，形状如烈火。摩西进入云中上山，在山上40昼夜。这40昼夜的时间呢，神就把怎么建造会幕，告诉指示给摩西，所以摩西在山上待了40昼夜的时间。摩西要神要摩西上到你上山到我这里来住在这里，然后呢，我要把石板就是律法，还有就十诫，还有律法诫命赐给你，而且要指示摩西怎样来建造会幕。接下来有几章的时间，我们就会讲到会幕的事情。不过在讲到会幕之前呢，我们讲到了就是神怎样子要把整个会幕的建造的蓝图启示给摩西。出埃及记呢，总共有3段的高潮，描述了神整个伟大救赎的心意。第一段当然我们知道就是出埃及，对不对？十灾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包括过红海，使法老松手，这释放神的百姓，这是神主动的一个拯救。神说，我们讲到说，神眷顾他们，神 visit 他们。听到了他们的苦情，看到了他们的苦情，听到了他们的哀声，也纪念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430年的日期满足了，神就主动的拯救以色列人，这是单单的是因为他纪念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并不是百姓做了什么事情特别的讨神喜悦，所以神才带领他们出埃及，不是因为神与亚伯拉罕是如此立约。第二段高潮呢，乃是西乃山的律法之约，我们刚刚读完了这一段，神颁布律法。神要百姓对他的律法、对他的拯救做出一个回应，就是要顺服神，要跟随神，听神的话，要立定心意，要归给神。上个礼拜我们还是上上礼拜我们讲到了，神拯救他们出来是特特的为自己的百姓，要做祭司的国度，要做圣洁的国民，叫特别的百姓要愿意进入这个约当中，好使自己永远的归属于神，因为。立约的条件是有条件的，就是愿意遵守神的约，听从他的话，这样就能够成为特特的属神的子民，是一个好像君王的尊贵的宝的那个很宝贝一样，这特别的宝贝一样 ，special treasure 这样子，特别是属于君王的，属于这位伟大的神的一个宝物一样，是一个属神的子民。出埃及记的第3段高潮呢，就是会幕建造好了，立好了会幕之后。神的荣光充满了会幕， 这是神对百姓，神对百姓守约，愿意守约，愿意与他立约的一个另一次的回应。那个回应的意思就是说，你们愿意守约，愿意遵行我的命令，那么我就让我的帐幕在人间，我就与你们一同居住，与你们一同往来。神就要住在百姓的当中，这是会幕的意思。所以出埃及记就是有这三段高潮，神因着他守约，他就带领百姓出离埃及。然后呢，那是一个与亚伯拉罕所立的恩典之约，是神单方面所立的约。然后呢，现在面对这么200万人的以色列人，神与他们另立一个律法之约，要以色列人认定神是他们的神，愿意遵行神的话语跟律法。当百姓愿意这样做的时候呢，神就说：“好，那我要立会幕，好使我住在你们当中。”这是出埃及记的第三个高潮，第三段的那样子一个很精彩的一段，向我们显明神的心意是如何。神救我们脱离罪，神要我们顺服他的旨意，然后呢，神要与我们同住，这就是神在基督徒身上的心意。他不只是救我们脱离罪而已啊！很多时候我们信主了，我们受洗了啊，我们罪的赦免了，我们有永生了，太好了，我们的生命就停在那里了，我们有继续的往前走，更深的进到神的心意里头。可是神有他的心意，对不对？神要我们顺服他。圣经中真告诉我们，我们是在圣灵里头得以顺服基督，更多的顺服神，当然是靠我们的意志，靠我们愿意顺服神，对神的爱。可是圣灵也帮助我们更加的顺服他。可是呢，还没有停在那里，神更深的心意是要与我们同住，像神要以色列人建造会幕一样的。那神要摩西呢，他说：“你到我这里来，住在这里，要把10版律法诫命，还有制造会幕的样式指示给摩西。”摩西就进到云中，上山，在那里40昼夜与神同住。这需要花时间，对不对？需要花时间跟神在一起，摩西才有办法完全明白神的心意。所以他住在神的那里，神特别说你要住在这里，神他就住了40昼夜。在神指示摩西建造会幕和会幕的物件时呢，我们往下读就会看到神一再的提到，必须按神在山上指示的样式来建造。对，所以神需要摩西花时间跟他在一起，好指示他。教会的建造也必须依照神的指示、神的蓝图，不是凭我们自己的心意随便来建造教会，也需要神的指示。那而只有像摩西一样，需要花时间跟神在一起，住在神的面前，与神同在，在一起生活，才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才能够明白神要建造教会的蓝图。接下来呢，的几章的时间，我们就会开始讲到怎样建造会幕。在我们开始之前呢，我们先稍微看一下，会幕的样子。我昨天花了很多时间去想找到一个会幕的平面图，可是没有一个满意的，因为每一个都有点小错误，这样子，就是啊，东就是错一点点，就是本来想自己画的，后来觉得哇，花太多时间算了，这个勉勉强强了，就算我会指出错误在哪里，我们了解就好。所以会幕是这样子的，会幕呢，首先我们看到那个白色的地方圈出来的呢，那是帐幕的院子，那是外院。帐幕的院子呢，长100轴，就是在南面跟北面。我们看这个张图当中，上面是北面，下面是南面，然后右边是东，左边是西，它都有标出来，就是南面跟北面的那两边呢是长外院，就是这个帐幕的院子，或者说有时候我们叫做外院，它的长的那一边是100轴，一轴大概是45公分。这个它是怎么做的呢？它是用捻的细麻布做成围子，就是做成帐幕的意思。围子是圣经上的话，就是布幔，做成布幔呢挂在柱子上，就是我们看到那个上面的黑点有没有？那个黑点就是代表柱子，就是那一根一根的柱子。北边有20根，南边有20根，西边有10根，东边有10根，这样子柱子挂在柱子上。南北两面各有20根柱子，柱子呢是立在带铆的铜座上，铆就是一个卡榫一样的东西，就是一个洞，然后柱子就立在那里，铜座很重，当做 base。西面呢是宽50轴，西面有10根柱子，这些记载在出埃及记38章的地方，我们以后可能不会再重新读这段经文，所以今天我们很快的把外院怎么做的看一下，西面呢50轴有10根柱子，也 立在戴卯的铜座上。东面也是五十轴，东面有点特别，为什么呢？东面是开口，是入口的地方。东面是帐幕唯一的入口。入口有20轴宽，就是它门口啊，那个入口是20轴宽。它两边不是整个东面是50轴宽吗？它的左右两边各有15轴的空间，15轴还是用布幔遮起来的。可是正当中开的20轴的那个宽度呢是入口，所以是一个很宽的入口。它怎么做的呢？它门帘就入口的门帘呢，是用绣花的手工，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捻的细麻布织成的。那门帘呢高5轴，和围出院子的围子一样，所以我们知道整个外院的这些布幔呢是5轴高，1轴是45公分，所以就2公尺多一点，7-8尺这么高，围出来的。所以呢，入口呢是一样高，也是5轴。门帘呢，他说是挂在4根柱子上。门帘的左右呢各有15轴，是挂在3根柱子上，左边3根，右边3根，所以就6根。然后正当中是4根柱子，所以挂在上面。那所以总共是几根柱子呢？这是个直数问题，对不对？就说你角落的那根柱子是东边就是转角的地方，北面也算一次，东面也算一次，还是说不算？所以总共就是60根柱子还是56根柱子的差别。那我不是很清楚到底怎么算，要我的话我会算56根。不过这个图上呢画的是60根柱子在那个地方。好，然后呢外院里头有什么呢？如果我们看这张图的话，外院外院一进来，从门的地方，门在东边，对不对？20轴宽，门一进来的地方，第一个看到的是铜祭坛，然后再往里头看的是洗濯盆。铜祭坛是方的，洗濯盆是圆的，然后再往里头走呢，才是会幕。从右到左是铜祭坛、洗濯盆，然后是会幕。会幕有多大呢？会幕总共长30轴，是在东西向，就是我们图上的话就横的那一向，30轴，宽10轴，所以门口呢是开在东边。我们看到那个会幕的那个最右边的地方不是有5个点吗？那是代表了会幕门口的地方有5根柱子，有会幕的这个布幔门帘隔起来，那是5根柱子做的，有4幅布幔，然后5根柱子遮起来会幕的门口。那个地方是宽10轴。然后呢，就长30轴，宽10轴，是这样子。会幕的门呢，在东边，它是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捻的细麻的绣花的手工织成的，挂在5根柱子上。会幕的当中呢，有幔子把会幕隔成圣所和至圣所。所以就在我们在图上可以看到幔子吗？有圣把会幕隔成了圣所和至圣所。幔子呢是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捻的细麻织成的，以巧匠的手绣上基路伯，幔子挂在4根柱子上。好，至圣所呢，长10轴，宽10轴，就是在最里面的地方，左边的地方，长10轴，宽10轴，那是至圣所。我为什么不喜欢这张图哈？就第一个就是说，它比例不太对，它这个会幕呢画的太大了，会幕是。宽是只有10轴嘛，长30轴。那个外院呢，宽是50轴，长是100轴，所以那比例有一点不对。不过没关系，意识到了。第二个我不喜欢它的就是说，它的这个我还是没算清楚，这个柱子到底应该是总共是6060根还是56根？要我的话，我会画56根。然后第三个我不喜欢它的呢，是那个外院的东边呢是有门的，它门没有画出来。有的图门有画出来，可是其他错的更多，所以就有点，昨天花了很多时间去找。不过我想我们看这个图，大概可以了解整个会幕的大小，还有帐会幕还有外院整个的大小是怎么做成的。会幕被我们刚讲了，被隔成圣所跟至圣所，至圣所是10轴乘10轴，然后圣所呢是10轴宽，然后长20轴。至圣所里头有什么呢？至圣所里头有约柜。这以后我们都会读到，至圣所里头约柜，约柜以上呢是施恩座，约柜或做法柜，就放了神的约板的，所以至圣所里头是约柜跟法座。 圣所里头有什么呢？圣所里头有金香坛，金香坛是放在就是紧挨着那个隔开圣所跟至圣所的幔子，它是放在圣所里头，可是它就紧紧挨着那个隔开圣所跟至圣所的幔子放着。在图上可以看到吗？金香坛。圣所里头还有两样东西，一个是北面呢是放着陈设饼的桌子，那桌子上当然有其他的用具，还有陈设饼，所以陈设饼的桌子在我们的图的话在上面，那是北面，圣经上是说在北面。然后呢，金灯台是在南面，所以圣所里头有三件东西：金香炉、放陈设饼的桌子，还有金灯台，有三件东西。好，我们知道会幕跟圣殿其实都是有预表的，对不对？会幕跟圣殿其实都是有预表的。帐幕的院子只有一个门，它其实预表了主耶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若不借着他，没有人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但是呢，这个院子，这个外院的门很宽，有20轴，以比例来讲的话，那是个非常宽的门。意思是说，只要人所愿意，只要人愿意，那个来到神面前的道路是宽广的。那个来到神面前的道路是宽广的，神悦纳每一个愿意来到他面前的人，允许我们进入他的同在当中。可是我们进到他的同在当中，进到外院的时候，第一个遇见的是铜祭坛，那然后才是洗濯盆，最后才是会幕。那代表了人要来到神的面前呢，要来到神的同在当中呢，要先经历主耶稣借着自己一次所献上永远的赎罪祭，在铜祭坛上面啊，那是那个意思，赎罪祭，献上燔祭，蒙神的悦纳，使我们的罪得赦。然后呢，要洁净洗濯盆，然后呢，才能够进到会幕当中，进到神的同在当中。在这个地方呢，耶和华小谕摩西说，那是在25章1到9节的地方。耶和华小谕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所要的礼物是什么呢？”他说：“就是金银铜、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细麻、山羊毛、染红的公羊皮、海狗皮、皂荚木、点灯的油，并做膏油和香的香料、红玛瑙与别样的宝石，可以镶嵌在以弗德和胸牌上。”所以神说，凡甘心乐意的，神小谕摩西说，凡甘心乐意的可以把这些礼物送来。我们刚刚一读到了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细麻，我们一直读到这些东西。那这些礼物呢，这些物件呢，将来在建造会幕的时候都会用到，我们以后再慢慢的读。然后呢，又说，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制造帐幕和其中一切的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整个过程我们读到了，神不断的小谕摩西，然后摩西呢就不断的顺服，成就了这伟大的救恩。可是呢，在人得着救恩之后，仍然需要神的小谕，不是吗？现在的小谕不只是得着救恩那条引到恩典之路的小谕，不，现在小谕是一个神更深的小谕，不只是那样子，就是领到恩典之路的小谕，是一个更深的小谕，是要建造神的会幕，好使神居住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人需要神继续的不断的小谕，继续不断的顺服，继续的建造会幕，好使我们更深的进到神的同在当中。耶和华小谕摩西，告诉他要来建造会幕。建造会幕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刚读到了，又当为我建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这就是神要以色列人建造会幕的原因，好使神可以居住在我们当中。我们刚讲到了会幕跟圣殿，其实在圣经当中有很多的预表。既然是讲到了神居住的地方，那它可以预表基督徒的身体，因为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它可以预表教会，因为教会是永生神的家。它预表基督，因为我们是就在基督里头进到神的同在当中。那重点是神与我们同住，我们是借着基督与神同住，不是吗？它可以预表将来天上那个完全的、更大、更美、更完全的帐幕，希伯来书这样告诉我们，或是它是代表圣城新耶路撒冷，像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的一样，因为神我们在圣城新耶路撒冷里头，羔羊自己为神的殿我们要在那里与神同住，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圣殿跟会幕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有各样的预表。 这里呢，神小玉摩西来建造会幕呢，我们看到了三个服事的原则。第一个，三个服事神的原则。第一个，甘心乐意，对不对？凡甘心乐意的，就可以把东西奉献上来。保罗也是这样教的，他说，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是捐得乐意的。保罗指的当然是金钱的奉献，可是包括我们时间的奉献，我们才能的奉献，包括我们这个整个人对神的奉献，是那个甘心乐意捐得乐意的人，甘心乐意奉献的人是神所喜爱的，是才讨神的喜悦。第二个侍奉的原则就是使神可以住在我们中间，我们永远不要忘了，这是所有服事的目的，不是为了其他的。服事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使神可以在我们当中。最后呢，讲到的是说要照着神所指示我们的样子来服事。人不是照着自己的喜好、自己的经验，或者是自己天然人的才干、智慧所以为的来侍奉神，都不是这些，这些都不讨神的喜悦。人不是照着自己的经验怎样服事好神好就好，或是自己以为的我的智慧、我天然人的才干，我口才比较好，所以我就上台讲道，我唱歌比较好听我就领会，我是个文学作家，所以我就来做教会文字的工作，不是这样子的，不是这样子的，都要照着神所指示我们的样式，我们必须明了神的心意，照着神的指示的样式来服侍他。那个需要我们花时间跟神在一起，像摩西花时间跟神在山上40昼夜一样。求神帮助我们，借着查考接下来这段帐幕怎样建造帐幕的经文，使我们更明白神的心意，还有他在我们身上要怎样的与我们同住，与我们同在一起。我们一同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宝贵的话语，谢谢你借着出埃及记勾勒出了你在神儿女身上的心意跟蓝图。你不只是拯救我们脱离罪恶，你要我们更深的顺服你，更重要的好使我们能够更多的与你同在。在你的同在当中，那是我们最深的满足。在你的同在当中，当我们愿意花时间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愿我们也使你自己心满意足。我们在你的面前浇奠我们的爱，求主大大的祝福我们每一位，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感谢主，我们15分钟后主日聚会见面。